喂，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。我们今天是从廉师心要谏言的这一段开始。现在要说的是如何驱散由突然发生的晦气所造成的障碍。当你与以下友人见面或共享食物时，便会被晦气所染，损毁三昧业的或戒的，犯下邪恶行为的友伴，或是去碰触麻风病人、配偶刚过世的人或内心邪恶的人，或是由于待在发生恶行有恶鬼、有仇恨敌意或道德污染的屋子中，食用那些透过仇恨、道德污染或邪恶行为而获得的食物时，你也会被沾染，然后你的身体就害了病，你的三摩地衰弱动摇，护法也很不高兴。讲到这里，我们要提到一点是密宗特别注意对于食物跟环境的影响，密宗尤其注意这一点。也许大家看过这个一些密宗的这个 转世活佛的传记纪录片，那些转世活佛往往被很小的时候，三四岁、五六岁，就被带到寺庙里抚养，即使在他们还太小，无法被带往寺庙抚养的时候，喇嘛们会嘱咐父母，给这个孩子吃东西一定要当心，不能给他吃不干净的食物。这里指的不干净的食物，并不是单从卫生的角度而言，这里指的不干净的食物，其实已经涉及到了，刚才莲师讲的，不要让这个孩子吃那些有道德损害的人做的食物，心灵邪恶的人做的食物，一个满怀仇恨的人做的食物。你的食物，即使你本人在烹调食物的时候，如果你怀着爱意，即使一碗清汤也会变得美味。如果你怀着恨意，那么这碗清汤有可能就有一定的负面能量，喝到它的人会吸收到你烹调食物当中，过程当中输入了这个恨的能量。甚至密宗提到，你去到一个发生过恶行，有道德污染的屋子中间，你都会遭到晦气啊！你去那些不太干净的地方啊，红灯区，类似这样的地方，屠宰场，你如果去到这样的地方，你回来以后必须要沐浴洗澡，必须要熏香，必须要念咒，必须要打坐净化，否则你即使身体内部没有沾染上，你的衣服一定沾染上了一些，吸收上了一些那些风月场所，那些屠宰场所的负面的能量，他们会渐渐渗透到那里。所以密宗对这点很重视。密宗甚至认为，一个破戒的人，他如果在上游洗手，你都不应该在他的下游洗手，因为他用过的水，那条河，他上游用过的水，意味着已经被污染了。你必须走到他的上游，去用那个没有被污染过的河流，这些听上去好像有点太夸张、太过分啊，似乎有点这个太斤斤计较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是一个7岁以前的孩子，遵循这样的法则一点都不为过，因为一旦你超过7岁，甚至超过14岁，你对外界的敏感度没有那么高了，也许还不需要如此的保护你，但是一个7岁的孩子，你必须保护。一个在7岁以前的孩子，即使父母的一个表情，没有语言，仅仅是表情跟动作，都会通过他的眼神被吸收，他很快会模仿到父母的一些神态，不仅仅是神态，甚至是心理。因为什么孩子的性格受父母的影响很大，尤其是因为7岁以前，他吸收了大量的父母的习性， 因为密宗很重视一个7岁以前的小活佛，必须让他带到寺院里，带到一个纯净的环境里，受最纯净的气氛熏陶，没有任何的污染，没有杂念。如果晚了，就真的晚了。大家听到过那个，这个有一个达赖，就是写情诗的，好像是第13世还是第十几世。我曾经看过他的一个简短的介绍，据说他被寻获的时候已经很大了，他被转世灵童被寻获的时候，已经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，他没有被很小的时候就带到寺院里去，他被找到的时间太晚，以至于在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没有被很好的保护，受到了一些污染，那么当他是对。仓央嘉措，当他十几岁以后再被带到寺院里，再坐床，再接受正统的教育，好像已经晚了，有点晚，有些习气已经被渗透到他的身体里去了，那些受世俗环境的习气已经渗透到里面了，你很难再扭转这个趋势。因为他成年以后，他变得不那么纯净。他开始写情诗，虽然他的情诗很美，虽然他很多情诗可能不是他本人的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，他的情诗是后人假借他的名义杜撰的，但他本人的确写过一些情诗，为此他的达赖的地位后来被清政府废掉，因为认为这个达赖很让人丢脸，啊，竟然喜欢女人。因为他的习气在十几岁以前已经渗透到里面去，他受到了一定的污染，所以密宗对这一点很重视。一个7岁的孩子，你千万不能污染他，你千万要给他一个最最纯净干净的环境，不要给他塞太多的知识，不要让他受到太多世俗的污染。7岁是这样，14岁乃至成年以后一样是这样。你也许有过去卡拉 OK。听唱歌的经历，每次你去了那个地方，去了包厢内，即使你听不到隔壁包厢的哇啦哇啦的声音，即使密封的效果很好，隔音效果很好，即使你们在包厢里面唱了2个钟头，是唱一些纯正的歌曲啊，唱一些情歌，但是你每当你从卡拉 OK 厅出来，你都会觉得头胀，都会头胀，头晕。因为那个环境，即使你没有听到别人的噪音，你依然吸收了来自那个环境的能量，依然吸收了，甚至你处在那个包厢当中前一批客人留下的能量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，当一个房间曾经住过不好的人，或者曾经刚刚死去过老人或者死去过人的房间，最好不要马上进去住人，因为你。因为死去的那个人，或者前面生过病的那个人的能量仍然留在那个房间里，他必须被空一段时间，空至少7天，甚至1、2个月，让那个环境的能量渐渐散掉、散发掉，并且可能的话，你必须念大悲咒去净化一下那个环境、那个房间，那么驱散那个低沉的能量，在这里。我告诉大家，有一个专门驱散晦气、秽物能量的一个咒语，叫晦气金刚。晦气金刚曾经在唐朝的时候传到汉地，并且一直远传到日本。晦气金刚是专门除秽的，它的本尊是谁呢？它的本尊就是我们的释迦牟尼。据说佛陀在成道以前，在寓言的故事里讲这么一个寓言。佛陀在成道以前有魔王来，这个魔王，错了，佛陀在成道以后，他有一次这个讲经的时候，十方的天众都来了，唯独有一个天众，一个魔王没来，不愿意来，显得很傲慢。结果佛陀身边的很多弟子，包括天人，就到这个大魔王那儿去请他下来，但这个魔王。在他的魔宫的周围变了很多污秽的东西啊， 大小便啊、脏的东西啊、各种各样脏东西，因为这些天人很爱干净，所以远远的看到这些脏的就无法靠近。结果佛陀就化现了一个慧地金刚，来到这个宫殿门口。一到了宫殿，所有的脏东西全部变成了干净的莲花、鲜花，因为慧地金刚有这个能力。慧地金刚的特性就是，它可以进入任何污秽的环境，那里面最污秽的地方都会立刻变成净土。为什么说它是佛陀化现的呢？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来到的这个世界，娑婆世界，正是一个污秽的世界。而你看《涅槃经》的时候，你将看到有一段经文，阿难曾经问佛陀：“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污秽，怎么办？我怎么样解脱呢？”佛陀用脚趾点地，立刻整个世界变成了华严净土，如此的清净美丽，无与伦比的清净，太美了。因为佛陀本人有这个能力，释迦牟尼本人就是一个能够化秽土为净土的这么一个圣者。所以他变现了慧地金刚。慧地金刚到了那个魔宫门口，那个魔宫的所有脏东西都变成了莲花。所以这个法是佛陀本人传下来的。所以当你到一个不太干净的环境里去，你就可以念动慧地金刚的咒语“兀处斯玛”，你可以念“嗡兀处斯玛吽帕”，然后所有污秽的能量将会通过这个咒语的转化力。被驱散或者转化。如果你到了一个场所，那个场所很多人在抽烟，烟是一个很大的有晦气能量的一个东西，所以你就必须念慧地金刚，除掉那个晦气的能量。因为大家可能经常会碰到有抽烟的环境啊，当你碰到有抽烟的环境、有杀生的环境啊、有邪淫的环境，这些环境都有负面能量。萦绕在其中，你的善的力量如果没那么强大，也许就会受到影响，并且你身边，如果你一直是以善的力量主导的一个人，你的身边一定会聚集着一些善的护法。莲花生这里讲到，你的护法会很不高兴，甚至会离开，因为你沾染了晦气，连护法都觉得受不了，离开了，这是有可能的。所以你一旦沾染了晦气，有时候护法会离开你。你要念慧地金刚，消除你吸收的那些晦气成分。所以密宗很重视这一点。密宗甚至认为，有些时候你打坐没有进展，念咒没有感应，有很大的成分是你时不时的受到了污秽影响。通过饮食，尤其是饮食，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你吃了一个。破戒的人给你做的饭，等等，你受到了诅咒。大家有没有看过莲花生的一篇这个服藏传承？这篇传承里讲到一个故事，说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曾经有魔王来挑战佛陀，但失败了。但是魔王说没有关系，因为我有女儿，我有两个女儿。而我的两个女儿会在末法时代啊，2500年以后，她们会到这个世界上来。一个女儿会在一个地方小便，然后这个小便会到了土地里以后，就会长出烟草，就会变成香烟，而每一个人都会开始享受这个烟味。这烟实际上在密宗里面是魔王女儿种下的种子。而另外一个女儿，她会在另外一个地方，用她的精血，啊，撒在地上，立刻那个地上开始长出一种花，有毒的花叫大麻，而人们会更加趋之若鹜的喜欢这个大麻。这烟草跟大麻，在密宗的传统里是魔王的两个女儿用小便跟精血种下的种子，而人们。一些低频的人们会喜欢那个味道，喜欢那个味道。所以，当你受到了这些污染，你将很难在禅定上获得成绩，你将很难在念咒的过程当中 获得成绩，你似乎觉得莫名其妙的你就被障住了，没有理由的，无论如何得不到任何的感应，得不到任何外在的或者心灵的感应都没有了，啊，你变得很沮丧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那么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，有很大的可能性你是受了污染，啊，你要念慧寂金刚，或者你有一些梦境，你梦到自己正在坠落，走下坡路，那么意味着你受到了友伴的污染，你梦到被他人的污秽沾染了，被居住地沾染时，你会梦到自己进入一个脏的房间。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学员，做梦梦到自己在一条河里游泳，这个河里面全是大便，那么实际上意味着他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有污染的环境。他的房间肯定是受到了一定的污染，这个梦在预示他。如果你的食物受到了污染，你会梦见自己正在吃脏的东西、污秽的东西，那么这个梦就在提醒你，你的食物受到了污染。你也许会做到一些相关的梦，你通过这些梦可以判断你哪方面受到了污染，而你一旦受到污染，你最好通过三种方式来净化。第一种，灌顶跟修法仪轨，也就是你通过一个大师，他给你灌顶，他用他的纯正的力量再一次给你产生连接，驱散你身上的邪气、污秽，这是最好的方式，一个活的能量。你如果通过一个活的能量，给你产生了连接，驱除了污秽，这是最好的方式，第一等的。你参加了灌顶仪式，参加了我们今天的读书会，这都会使你产生一个净化的作用，能量净化的作用。啊，你即使在听这个读书会，也有能量在净化你。那么次一级的方式是什么？通过陀罗尼咒，也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你念慧寂金刚咒，除秽。啊，你如果碰不到这样的灌顶仪式，碰不到这样的读书会，你就要念慧寂金刚，你就要念会念一些慧寂金刚咒，念一些六字大明咒、大悲咒等等，来自我净化。因为你找不到一个活的源头，你就必须用这些传承下来的力量、咒语的力量等等等等，念上帝也可以，都可以念耶稣。第三好就是净化仪轨。如果你不会念咒，也没有人告诉你要念慧寂金刚怎么办，那么你只好做净化仪轨了。什么叫净化仪轨？洗澡、熏香、换衣服等等，在你的身上喷上香水，喷香水也是除秽的一种方式啊。有一种西藏的香叫抹香，它非常细腻，香粉状的。这种抹香大家可以在淘宝上淘一淘，它是西藏传统做的一种香粉状的香，但它不是用来烧的，它专门是除秽的。这种抹香我名字忘了，但是我十几年前闻到过这个香味儿，到现在我的印象特别深，这个香味儿太好闻了。它是西藏传统留下来的一种工艺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，应该是有的。这种抹香专门是去秽的、去邪的一种香粉，你抹在手上以后，它会渗透到皮肤里，因为它的磨的颗粒啊非常细，它可以当香粉抹在身上。啊，所以藏传有这种传统，叫抹香粉。大家可以去淘宝淘一淘，到底有没有这种抹香粉？大概也不那么容易，最好知道名称，但是我忘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密宗对于净化是如此的重视，每一个人都应该重视，任何一个人，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干净的，而你受到了污秽，你渐渐的会吸收它，无论是从能量的角度、气味的角度，你都会吸收它。尼姆藏香是烧的啊，是烧的香。我说的是抹的，抹的一种抹香粉，味道很好闻，非常好闻。我一直想找这个香粉的牌子名称，但是没找到。大家如果谁找到了，可以告诉我。好，嘉措又问：伟大的上师，请见知我。瑜伽行者应如何透过遣除道上的障碍，为修道带来增上的进展呢？ 好，莲师讲，为修道带来增上进展有三个要项，要除去妨碍增上进展的过失，打好增益修持的基础，并努力修持能增上现前的方便法门。第一项，过失的根源不外乎我执，也就是一种迷惘执着的心态，因此断除我执的束缚吧，抛开对敌人朋友的执着吧，抛开世间八法吧。放弃对物质的追求吧，除了佛法没有别的，真挚的投入修行吧，就好比幼苗不会在石头上生长一样，不去除我执的过失，就无法增上跟提升。因此，你应放弃一切罪恶的根源，我执。好，第一项增上的根源就是去除自我的执着，自我的。执着啊，你如果曾经有过自恋，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。因为作为一个年轻人，你如果年轻过，你总会有那么一段时期很自恋，人人都有，并不是某些人才有，几乎是人人都有。在某一个年龄段，你就会有这种自恋倾向。当然，这是可以原谅，它是一种。生命进程当中必然的阶段，它是一个体验，什么体验？受挫折的体验。你会发现，你在那半年里面，你在那一年里面，你总是非常注意自我的打扮、穿着、形象，很自恋。你非常注意别人对你的眼神、眼光，非常注意自己在别人的印象里面是怎样的印象，是好是坏。如果别人觉得你很美，很有气质，很有风度，你内心里有一种洋洋得意的甜蜜感，啊，有一种莫名的自恋感。尤其女生有一段时期会这样，男生也会有。但是我请你回忆一个经验，往往你在自恋的那半年、一年里面，你会发现你的事情特别的忙，或者倒霉，霉运特别的多，有没有这样的体会？你自恋的最高峰就是你最倒霉的时刻，你拼命的在自恋，然后总是有人要触你的霉头，啊，总是有事情让你突然间掉下来，突然间好像撞到霉了，啊，这是为什么？自恋就是自我感，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我执的现象。所以最深的祸患无非是自我感，斩断我执的束缚吧，它让你倒霉。对，第一句话，斩断我执的束缚吧，因为后半句是它会让你倒霉，因为这是一个平衡，因为生命里所有突出的东西都会被打压，你太突出了，而且你渴望突出，你渴望变成鹤立鸡群的人，你渴望在人群里变得很不一样。对每一个孩子，在某一个年龄段，在十几岁的时候，都会觉得我是非凡的，我一定要成为伟大的科学家，我一定要成为超人，成为一个伟人，因为他的心灵达到了这个自恋的一个阶段，当然这是正常的，他在那个阶段就会这样想。但是当你这样想，你会觉得痛课就特别多，老是有课。克你的人，克你的事，啊，这是第一个我执的表现。第二个，抛开对敌人跟朋友的执着吧。好，这是另一个变相的我执。大家有没有在大街上看见恋爱的情侣在大白天旁若无人的接吻？尤其是一方对某一方，我指的这个接吻不是双方的，而是单方面的。尤其可能是男方对女方非常的执着，非常喜欢这个女的，啊，就拼命的抱着她，啊，这是另一种执着的现象。你发现一个很有强烈我执的人，他非常明显的一个征兆是，他不仅仅对自己的身体执着，他对属于他的东西他也很执着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？一个我执很强的人，往往是一个。这个守财奴或者是一个 恋物癖有这样的倾向，因为他的我的界限，对，没错，他我的界限在扩大，不仅仅他的衣服属于我，他戴的手表也属于我，啊，他收藏的一个东西也属于我，他的女朋友也属于我，他的皮鞋也属于我，他买的一个东西也属于我，他开始他的我的范围在扩张，以至于他对他。属于他的东西，他特别的执着，甚至是一个人、一个女朋友、一个本不应该属于他的人，他都变得很执着。即使她是你的太太，你都不应该执着于她，因为她是一个独立的人，你没有权利霸占她。而你的这个行为，你是在试图说我要霸占你，你在强烈的抱住她，在大街上，你甚至都强烈的渴望抱住她。霸占的，对放弃对朋友或者敌人的执着吧。朋友对一个爱人，敌人也是一样。你拼命的恨他，跟拼命的霸占他，效果是一样的。一个是拼命往外推，一个是拼命往里拉。你往外拼命推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倾向。你别来靠近我，你拼命往外推，因为你知道他会伤害你，他会。侵犯你的东西，他甚至会侵犯你的人，侵犯你的身体。所以，一旦一个人或者一件事会侵犯到你的我、你的东西，你都会排斥他。啊，这都是我持的表达方式，无论是占有的方式还是排斥的方式，都是我持的方式。所以，抛开对敌人跟朋友的执着吧，摒弃世间八法吧。这就是讲到我持，他会占有东西啊，各种各样东西他都会占有啊。以前我新闻里看到有一个老年人，他的嗜好是捡垃圾，然后他捡了一屋子的垃圾，等到他死了以后，一个礼拜，居委会才发现他已经死了，把房门撬开，他整个房间像一个垃圾山一样，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。然后人们把他的垃圾通通拖出去的时候，有几卡车，几卡车。为什么？他必须靠捡垃圾来填埋他的空虚感。对，他太空虚了，他的自我没有什么可以填满，他必须拼命的捡垃圾，各种各样的垃，能捡到的所有破烂，他全部捡回来。啊，这是几个极端的例子，这世间的八法。各种各样好坏美丑，你都开始想占为己有，想捡到你的房间里去，放弃对物质的追求吧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变相的我持的态度，除了佛法没有别的，真挚的投入修行。对，当一个人拥有我持，以我持的态度去修法，即使你修佛法，即使你修真理。你也不会成功，你的我执是最大的阻挡。你带着我执在拼命念咒，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，你带着我执，你说我要除秽啊，有脏的人摸了我的念珠啊，我要拼命念慧觉金刚，拼命念金刚萨埵要除秽。你如果以这样的心去念咒去除秽，你是不是觉得你也有点吝啬鬼的感觉？你的心态里面有那么一些不正常。你不愿意别人碰你的任何东西，你的出发点里面有我持的倾向，你在以念咒的方式做一个平时你排斥他人的同样的举动，这就是一种排斥的行为，我持的行为。所以，当你有我持，你即使念咒都是白搭。所以，这里面有微妙的差别，你要仔细分辨这个差别。你是不是出于我持在念咒？你是不是出于我持在自恋，在占有。我记得还有人说，要学一个咒语，然后这个咒语念了以后，他的女朋友会更深的爱他，不会离开他。有人问过我这样的事，真的。他要我教他一个咒，然后他希望念了咒以后，他的女朋友再也不会离开，会更深的爱他。这真的是一个我持的现象。而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咒，所有的咒语，所有的真理，都是为了让你忘掉你的自我，而不是增加你的自我。 如果一个咒语能让你增加自我的话，那你最好不要念它，它是在增加你的负担，而不是减轻你的负担。我持是最大的负担。你知道世界上如果真有这样的咒语，它的唯一效果是什么吗？你也许在一些道家的邪门歪道里真的能找到这样的咒语，因为人类的头脑是创造一切的源泉。你希望有什么，就会有人提供你什么，会有邪门歪道的人提供你这样的咒语，真的会有。而且道家有各种各样的咒语，各种各样邪门歪道的咒语，你要找一个吸引女朋友的咒语，你也会找到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不知道这个咒语最终的效果。我现在告诉你它的最终效果。如果有一个咒语，你念了，然后吸引了一个人，让他拼命的爱你，然后你拼命念，你会达到一个点，而达到了这个点，他就会开始拼命的恨你，因为你永远也不能排除反面，任何事物都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咒语最终的效果是让所有的人恨你，而不是爱你。如果一个人拼命念一个咒，让所有人能够被吸引，那么这个人他的内心在积累什么东西？他的内心在积累一个类似于吝啬鬼、类似于一张丑恶嘴脸的东西。他如果念这个咒念了10年，你可想而知他的脸会变成什么样？他会长出多么丑陋的肌肉，而所有的人都会开始恨他，开始躲开他，躲开这么一个丑陋的人。所以这就是这样咒语的，这样一个咒语的最终效果。第二项，关于打好增益修持的基础，要对你已进入的任何修行道保持坚持不懈的精神，并且努力体现功德特质。若是投身众多修持，却连一种修行法门都没有扎实专修，这样的修持无法成功。你要了解现身修道及远离修道的关键要点。这个要点就是要投入你得到体验的那个修道当中，并且离开其他的修持，全心全意的专注投入，直到你对那个修持建立了确信为止。若不依靠较低阶的修道，是不可能掌握更高阶的。借由这样的训练，犹如将健康的种子种在肥沃的土壤中，你将会得到体征，见到自身的体性，并不断的前进。简单的来说，密集的训练是功德特质升起的基础，这一点是我们现代人大多数人都缺乏的一个最重要的品质。简单一句话，叫细水长流。我见过太多的人了，他们一开始热情高涨，但他的热情坚持不了3个月，最长坚持不了1年，然后他们就开始退烧了。所以，当一个人热情高涨的时候，我一定会给他浇点冷水，因为我知道，你如果一开始太高涨了，你的退潮意味着也会很强烈。往往一个人开始很强烈的时候，他退的时候也会很强烈，啊，因为这是一种平衡。所以，当一个人热情高涨的时候，我一定会让他歇一歇，给他稍微浇一点冷水，让他冷静下来。只有一个细水长流的人才能真正成功，而不是一个激情迸发的人。一个激情的人很难长久，激情的人，他现在激情，很快他就会开始怀疑了。他的激情能维持多久呢？一定不会维持太久，他的怀疑迟早会来的，啊，这是注定的事，因为这是能量的特性，无人能够违反，这就是能量法则。啊，所以你不能怪他，你不能说你为什么你现在又怀疑了，他一定会怀疑的，啊，你无法预见他会的怀疑到来的这一天是你的愚蠢，所以你早就应该预见他会怀疑，你看到他畸形的那一刻，你就会知道他的怀疑离得已经不太远了，所以当一个人碰到畸形的人的时候，当一个密宗的大师碰到畸形的人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给他浇冷水。据说禅宗有这样的一个禅师，有这样一个公案，一个小小和尚满怀热情的走了几个月的路去拜见一个老禅师，啊，一见了面，咚咚咚就磕响头，啊，说我为法而来，我这个这个身心都可以放弃掉啊，哪怕死我都不在乎，啊，就说的就满腔 热情啊，年轻人的热情态度简直是太那个激情迸发了。结果老禅师睁开眼睛，冷冷地说：“很好，你从今天开始每天劈柴，2年以后我将向你传道。啊”这个人就摔倒了。啊，要2年，让他劈2年的柴。然后这个小和尚就觉得一下子就被浇了一头的冷水。我这么热情，走了3个月来见你，你让我劈2年柴，然后再给我讲法，这个也太……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？这个师傅说，你既然这么相信我，那么我叫你做的事，你就应该毫不怀疑的去做。2个月以后，这个小和尚就走了，他觉得再待下去没有任何意义。他觉得劈2年柴，这简直浪费我的生命。我要去见更好的大师，因为我是一个天生丽质的人，我怎么可以浪费2年在这样一个清苦的寺庙里？2个月他就走了。所以这个禅师是非常有眼光的一个人，他用这么小的一件事遣散了一个不应该的人，说明这个人的根气不够扎实。不够深厚。大家知道灵吉吗？禅宗最有名的灵吉禅师，灵吉禅师在寺院里的时候，黄渤有一个师兄叫岩头，岩头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，岩头当时已经开悟了。那个寺院里有大概将近500个僧人，500多个人很多，所以你很难一个一个僧人都能够认得出来，但是岩头有眼光。他看到灵吉在这个寺庙里待了5年，很少开口说话，是个相当老实巴交的人。这孩子简直太老实了，老实的都不太怎么讲话，每天都扫扫地、劈劈柴，没有任何突出的表现。你只会觉得这个人老，很老实。啊，对，灵寂，灵是临时的灵。寂是慈济的寂，灵寂，所以灵寂禅师在他开悟前是个相当老实厚道的人，然后岩头一眼就认出这个人是一个有很深根基的人，他没有去认那些聪明伶俐的人，他反而认了一个特别老实的人，他跟灵寂讲，说你呀，你应该去找黄渤。让他给你开示，而且他讲了这个话以后，马上到黄渤那儿去，说我推荐了一个小和尚，这个小和尚非同一般，你一定要帮一帮他。黄渤说可以，结果灵吉当天晚上就去了，去了以后到黄渤座下，尚未开口，黄渤就把他一顿痛打，踢出来了，所以灵吉就完全没头脑，就觉得很懵。我还没开口，还没打算要问，师傅就把我一顿拍打，推出房门了。岩头跟他讲，没关系，你第二次再去。灵吉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啊，岩头跟他说，你再去，他就真的老老实实再去。第二天又去，跪下来刚要问什么是佛法，请师傅开示，话未落音，一顿痛打，第二次推出去，打出去。灵吉就变得更加沮丧了，他觉得自己肯定一定太笨了，太笨了。两次问佛法，一顿打，岩头说你不要伤心，再去。结果灵吉说那好，我最后去一次，如果还不行，我就算了，从此以后就算了，说明我差太远。第三次去，照样一顿打，退出来。所以灵吉。第三次被打了以后，就包袱收拾一下，跑到黄渤面前磕头说：“师傅，我要离开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根气太差啊，师傅的教导我无法领会一二。”黄渤当时给他一句话：“离开可以，不许去别的地方，只许到大盂那儿去，大盂禅师。”黄渤说：“好的。”所以灵吉就。拿起包袱就到大盂禅师那儿，到了大盂禅师那儿，大盂一见，大盂也是个有眼睛的人啊，不一般啊， 一见灵吉就心中知道这个人根气很深，马上就问他你从哪来？灵吉说：“我从黄渤那儿来。”那么大禹马上就问：“黄渤跟你说了些什么？”实际上，我告诉大家，黄渤一定是派人到大禹那儿已经事先通过气了，否则大禹不会这样问的。可见这些老禅师啊，其实心里面是很疼爱他们的，对，背后都已经啊，手脚都已经做好了，啊，都已经。非要提携他不可，所以大禹就问他：“黄渤跟你说了些什么，让你到我这儿来啊？有意让你到我这儿来。”然后灵吉就把在黄渤那儿三顿问法、三次被打的这个经历说了一遍。大禹就揪住灵吉的耳朵，哎呀，说：“你这个尿炕小子啊，黄渤真是老婆心切啊！黄渤为了你啊，是多么的老婆心切。”多么的慈悲啊，心里为你着急啊！你怎么还不懂啊？就拧他的耳朵，灵吉大悟，就在拧耳朵听到这句话，黄渤为你老婆心切啊，当即大悟，大悟以后，大禹问他你悟了什么？灵吉给大禹禅师一耳光，大禹跟他讲，非关我事，汝是黄渤。大禹马上知道他这个人已经悟了。跟我没关系，你去谢谢你的黄渤吧。所以灵吉后来就成为一代宗将，宗门的大师。禅宗灵吉在禅宗里面是最最有名气的。而一个最有名气的人，他却是一个在开悟以前最最低调的人，一点不声张。他内心有一个想法，没有人能够动摇他。如果你内心有一个念头，有一个愿望，你到处的去说，你的这个种子就会坏掉。我提醒大家啊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牢。你内心对真理有一个追求，你要摆在你心灵的深处，你不要见人就说我要去追求真理，你见人就说你这里种子就坏了，种子一定要深埋在土里。像灵吉那样，他的心一定有一个深深的、坚定的信念。这个信念，即使黄渤的痛打，即使5年在寺院里的寂寞，都没有能够动摇他。你也要学习这个，在你心的深处埋下一粒种，不要张扬。你太张扬，这粒种子就会坏掉。太张扬，你迟早有一天，因为你的张扬，你会达到一个极端，你会开始怀疑。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求大家深深的埋下你的种子跟信心，不要张扬它。你的张扬迟早会破坏它，迟早会带来它的反面。啊，所以一个人越平衡越好，越平衡越能够细水长流。而当你平衡，你就能够在修行当中真正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。你听上去是一步一个脚印，好像很慢。其实我告诉你，越是平衡的人，他的速度越快。平衡意味着两点一线，不需要迂回。而迂回的人是什么？他在一条直路的面前，他总是往左走得太左边，然后拼命的又往右走得又太右边。他是像走山路一样，两边的来回走，他其实走得更慢了。而平衡的人是笔直向前走，看上去好像走的路很少，走的速度比较慢，但他其实速度很快。而那个内在力量的成长，往往是你不知道的，难就难在这里，因为你内在的成长，它不是像烧开水一样，你能够测知到它的温度，它没有温度，它即使到100度水开以前，你都没有感觉，这就是难点。以前。密宗有一个大师，他叫两个门徒去闭关3个月，闭关3个月念大威德心咒啊，这两个人很听话，因为师父成就很大，说念3个月就会成熟啊，那就念3个月啊，你天天念亚曼塔卡，大家也可以念嗡亚曼塔卡吽帕亚曼塔卡，他念亚曼塔卡念了3个月， 最后一天，准备要出关了，他的师傅突然间来封信，今天不许出关，延长七天。啊，很奇怪，要延长七天。那么师傅既然讲了延长七天，那么就延长，再延长七天，又念了七天杨曼塔卡。最后一天又准备出关了，师傅又来封信，不行，要再延长七天，又延长了七天。等到第二个延长七天念完以后，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事。他们房间里啊，在亚曼塔卡的画像前面供着密宗的叫石子，大家有没有看过？石子就是用青稞面和上酥油，用面粉捏的一些花朵。当时零下10度，这个花朵零下10度，可见是多么的硬，水都可以结冰了，何况是用面粉捏的这个花。这个花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了，但是第二个七天以后，竟然发生了奇迹，这一朵石子竟然融化了，像水一样融化，但是摸上去还是硬的，只不过它的整个形象就好像遇热融化一样融化了。这说明一个问题，他的师傅知道那个100度快烧开了，还差七天，所以让他们不要出来，出来的话这个水烧不开。你到了98度，还差2度，不行，你要再念七天。七天以后看看还不行，要再差2度，再加七天，终于水烧开了。你有这个耐心吗？在你没有这个大师的这个能力以前，在你什么也无法感知到的时候，你有这个耐心，在看到征兆显现的时候，如如不动地坚持下去，即使没有任何征兆。你不知道已经到97度、98度了，因为很多人到98度就放弃了，以至于前功尽弃了，就差一两度，其实就差一两度，然后你就松手了。所以莲师在这里讲，密集的修炼是功德特质升起的基础。你能够缓慢的密集的修炼吗？不要中断吗？即使你没有感觉到任何征兆，你能够坚持住吗？也许只有像零几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坚持。一个是信任，第二个是什么？他有种子，他有一个信心的种子。他的信心告诉他，哪怕再过5年什么也不发生，我也不动摇。我对修行这件事是如此的坚定。再过5年什么也没发生，我也待在这，我也继续待在这个庙里，待在黄渤的跟前。我相信我的坚定，我的信心一定会有所成长。所以他内心的这个种子源头一定是认出来，他一定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出这个孩子有如此坚定的目光。你能够看出来吗？我相信你能够看出来。一个有坚定内在的人，他的眼神是稳定的，不飘，没有那么飘，也没有那么激动，也没有那么沮丧。他既不高也不低，像有些人的眼神很灰暗、很沮丧也不行。他没有那么沮丧，他很稳定、很坚定，一点都不飘。而他似乎心里有一个信念，他的信念能让他在那个庙里待5年、待10年，而他一定会成功。所以要坚定你的信念啊！这个《华严经》里讲的"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"，所以它是长养所有善根的土壤。即使过了10年，那个土看上去还是没什么，种子还没有发芽，你能够不？你能够丝毫都没有着急你能够继续浇水吗？也许那个种子要过10年以后才能够发芽。这是很有可能的，对保养你的心灵的种子，即使1年、2年、3年、4年，你都看不到任何征兆，但是时间过得越久，你心灵的那个种子在里面孕育的累积的能量其实越大，它也许已经到了98度，它也许已经到了99度，它也许只是在等待最后的契机。所以坚持，坚定你的信心，这点很重要。 禅宗有一句话叫"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"。你应该享受那个耕耘的过程，至于什么时候那个糌粑会化掉，你根本就不需要期待；征兆什么时候会显现，不需要期待。在那个探索的过程当中，在你念普巴金刚、念惠帝金刚、念咒语的过程当中，你有没有体验到某种享受的滋味，某种心平气和的滋味，某种心灵已经被释然放松的滋味？而这个就是耕耘，你在耕耘，耕耘本身就是完美的，耕耘本身就是喜悦的。结果是偶然，结果不需要期待，结果来了也好，没来也好都可以。即使结果来了，你都应该放下它，因为你需要一个更深的结果，你需要继续向前走，所以放下这个临时的结果，你注定还要再往前进。对每一个人种下你的种子，然后享受前进的过程。你知道听音乐吗？你享受那个音乐的过程，不要期待高潮的到来，因为高潮只有一秒钟，而高潮过后，你要再一次回落，再一次回到放松的音乐里。所以，当着整个过程就像是听音乐吧，享受这个完美的过程。也许高潮是一个暂时的花絮啊，暂时的花，昙花一现的过程，而真正的过程是那个音乐本身。如果灵性的修持，如果整个宗教的追寻能够变成一个享受的过程，那么你的信心就真正建立，它不存在任何风险，它不存在一个高潮跟低潮的对立面，没有对立面，你真正放松了，你真正平稳前进了，而且你的步伐一定是从容，这样的方式才是真正的修道的方式。所以莲师讲，只有平稳的前进，你才种下了健康的种子，并且种在了肥沃的土壤中。你在一个肥沃的土壤，也就是一颗平静的心，一颗坦然的不期待结果的心，这就是土壤。种下了什么种子呢？信心的种子，对真理追求的一个健康的种子。你有了这两点，你的道路就变得顺畅、宽敞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读书会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，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这能量的一部分，不仅仅是我，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一份能量，每一个人都是这股强大进化力量的参与者，你们相互的进化了对方，不仅仅是我的力量，而是每一个人的力量，相互的进化了对方。每一个人的内心的善良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我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体会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？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似乎心灵里面莫名的充满了某种善跟甜美，有没有感觉到？今天的空气里，这个能量里，有一种莫名的善良跟甜美的感觉，而且这种甜美似乎能够浸润到你的心灵当中，你似乎尝到了某种甜蜜，一种善意。甜美的感觉，这股甜美的感觉，它是真正的净化力量，它甚至比惠帝金刚的力量更要强大。它净化了你，它净化了每一个人，包括我，它也净化了我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，当所有善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它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善的力量。所以要团结起来，让善的力量加持每一个人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每一个同学心灵带来的善跟爱意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谢谢。